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 FM 96.1晚七点到八点的财经频道，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呢是6月13号，星期二。高杰呢是过去两周哈离开了大家，我呢是跑到日本和台湾进行了一次旅行。在昨天我做了和唐韵做了一段节目，介绍了一下我自己粗略的一些感想之后呢，跟大家讲，如果您想到日本旅行的话呢，高杰你给我们送信。那我在这两天已经从昨天到今天已经收到几位听众哈咨询到日本旅行的这样的资讯了。那您注意看您的手机呢，今天或者是明天高杰呢会直接联系您，我想听一下你们的诉求。如果呢这次的旅行的话，我高杰可能会给大家打造的是一种小团的啊 customized 的这种旅行，我得知道你们的诉求是什么，然后我们的量身打造哈，去到日本去玩一玩。从钱的角度上，从这个投资的角度上，的确现在呢是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到日本去出游，而且呢人家很多人已经开始take 行动了。从投资的角度上，的确现在日元呢很便宜。一会儿呢在新闻当中我也给大家介绍，本周呢是日本也是央行周了，不仅是联储明天会公布会议的决策啊，包括下一次六月份将怎么去做，接下来呢欧洲央行包括日本央行都会公布他们的政策的一些情况。日本央行估计啊还会这种宽松政策。其实今天呢还有一些像关于日本的消息，就是日本正在向海外劳工啊敞开大门，就是多个行业，以前呢在日本这方面是非常严格的，他现在呢他是不得不去面临着他们自己的人口的问题，所以呢通常呢日本都是叫以排外而闻名啊，现在呢他们却向海外的劳工敞开了他们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工作的机会，而且呢他是允许他们会永久留在日本，这是非常之难的。一会儿呢我再给大家去讲一讲哈，就是关于日本的一些情况。所以如果您呢也想在这个时候趁这个机会吧，想到日本去旅游，或者是有其他的一些投资的需求的话，还是请往我们的热线电话888-275-1628 去送一个 message， 打上日本两个字，然后呢高杰私底下呢再会联系您哈。我自己呢在日本生活过7-8年，所以我对日本是非常之了解。也正因为如此，我一直有一个愿望，因为我周围的朋友都在说，高姐你什么时候领我们到日本去玩一玩。我这次呢出去两周左右呢，也是因为张天亮博士呢他在日本和在台湾都做了演讲，那我就义不容辞吧，也是从媒体的角度上帮助他去到日本。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原因也是我能懂一些日语啊，然后一些情况可以帮他做一些联系哈。这个呢就是很多人到日本的方面呢其实是有一些担心的。其实有的英文非常好或者是你自己的出门的旅游的能力很强的人倒不用担心，你事先呢做好策划然后就到路线旅行是没有太大问题的。和韩国来比啊，和韩国相比较的话，在日本你还管怎么还能连蒙带猜的还能猜个差不多，因为它有汉字。这一次呢我去旅行的时候我也发现日本跟以前的变化还是蛮大的，可能呢和这过去这10年20年呢中国人出来旅游的情况非常的多有相关的关系，所以呢它的那个地铁站上面都有会有一些汉字的，还有韩文，所以你要就是连猜带蒙的你能够去大概猜一猜，我觉得相对来说比以前的旅游啊要容易很多了。只不过呢你要不熟悉的话你会着急嘛，你可能会浪费时间，如果计划好的话你会比较轻松，出门倒时差又比较累，所以我后来都是计划好了之后我都要打出租的，我省着移动了之后呢特别的累嘛哈，全都靠两条腿去走，所以呢这些呢都是到日本旅游要注意的一些情况。还有呢就是要做好你的功课哈，你一定要做好事先的功课。这次我仗着自己比较熟悉日本，我是没做什么功课的，所以我都是大概差不多是这么一种状态，然后就会发现一个结果，因为你没有做很详细的功课，然后回过头来看我就觉得我什么都没买回来的这么一种感觉。而有的计划的非常详细的，他们居然做到什么程度，他们带了4个箱子到日本去旅游，你们会觉得哎呀那有那么多要买的吗，你有那么强的物欲吗？ 日本是购物天堂，它的所有的东西的之精致之精美，我觉得没有女生不喜欢，也没有男生不喜欢，太精美了，然后价格又特别好，所以那些年轻人他们去带四个箱，从美国去带四个大箱子，然后呢装得满满的回来。我自己没有去做什么计划，所以在美国咱们今天生活什么都不缺，所以就变成了一种 有一种可买可不买的那种感觉，那你就不会买回来什么东西。我箱中的一些东西它也不能够用，你比如像日本的一些小电器，太漂亮了，太精美了，但是电压的问题啊，日本是100伏的电压，我们是120，所以我也不太敢往回拿这种精密的一种电器，就怕会它出问题，所以呢就变成了我想买的东西我买不了，然后其他的东西呢就觉得好像就差了一些哈，就不像别人买的那么多。等他们做好功课的呢，回来就告诉他们买了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比美国便宜多少多少多少啊，这就是令人很郁闷的地方吧。还有呢，就是你要带好你的微信。然后现在呢，中国大陆那边呢，他做旅游啊、银行啊、金融业，跟日本方面配合的非常的好。他所有的一些大的购物的商场啊，包括机场的免税店呢，如果你有什么银联呐、什么微信呐、它有那个barcode的，你只要有微信都行，它有那个barcode的，你都能得到5%左右的一个打折，这也是在日本非常非常少见的。那日本的那些松屋啊、马路伊啊那些地方，你很难看到这种打折的这种情况的。但是呢，他们现在开发的比较好，所以呢，如果去的话，这方面也可以得到一个折扣。我只举一个例子哈 ，LV 的那个有一种500美金，在我们这边大概500多美金吧，那种女士的那种卡包哈、那小钱包。你能节省150美金呢，所以对于现在如果工作没有受太大的影响哈，如果您还是愿意去购物的话，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我只是平心而论呢，跟大家讲这个我自己的一个体会哈，一个感受。所以呢，如果您对到日本旅游感兴趣的话呢，请往我们的热线电话888-275-1628上面发短信。现在去呢，可能天气就比较热了，今天我们湾区也热得不得了。日本呢，现在还是梅雨季节，等到进到7、8月份的时候呢，就会比较热了。我就不建议在7、8月份你去泡温泉了，对吧？那你可能真的就是旅游啊、购物啊去到它一些主题的一些地方可以去参观呢，非常有趣。日本那个文化，你只有到那里，你才能真正的去了解它的这些文化。很多的东西，你比如像筷子，你比如像豆腐，这都是来自于我们中国的一些产品。但是呢，你看在那个民族、那个国家，它把这些东西发展到了一个极致。茶，这也是来自于中国的文化，人家日本把那个东西做到了极致。你去到日本去旅行的时候，你能看到许许多多什么叫传统的东西，人家是怎么学到了好的东西，怎么去发扬和光大的，怎么把它做到极致的。所以呢，到日本以后，我自己是在那儿居住也好，我这次回去也好，非常的感叹，非常非常的感慨，就是我自己啊，就跟大家这么去讲。如果您呢想，如果需求很旺哈，我是高杰是必然的去给大家找到这样的一些介绍的专家啊，我也会请我们在那边的主持人给大家呢介绍哪些地方值得大家去玩的啊，一些地方像京都它有一个叫岚山的地方，如果您只想体会日本风情，你就住在那儿不要动哈，真正 relax 一下，步步是景，处处是风情哈。如果是箱根的话，去泡温泉的话，你怎么去泡温泉，这里边有许许多多的这种文化，这些呢你体会到了，你才知道它为什么会有一种叫文化泡 ofuro， 它为什么是一种文化，为什么那么多的日本人都要去泡。高杰也非常喜欢，我非常的喜欢这种 ofuro 的这种文化，在美国是没有的。那我慢慢呢，高杰会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呢去介绍哈这些东西。如果您呢对日本有了解的话，也可以打电话上来呢，和我们一起分享您的故事。好，那这是我们开场呢，高杰跟大家说一下的啊，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888-275-1628，打电话上来打日本两个字，那一个呢是旅游，一个呢是投资，我呢会给大家呢去找相应的这样的话题吧，给大家介绍一下。如果是投资的话呢，它现在日币非常的便宜哈。那我知道有的人愿意在海外有一个度假屋哈，因为基本上出去旅行除了机票就住宿，像算是贵的了，吃的东西也不贵。就是你要是详细的了解一个国家，你能住到那儿住个一个月两周，那可能会更舒服哈，会更有感受。 我们现在有朋友要有听众朋友们打电话进来了。这位听众您好，您是姓孙是吗？能听到吗？
有你们有会组团吗？就是十月左右，十月份，十月初去，九月底，十月初，你们会组团去吗？
好的，我呢，我不想组大团哈，大团太辛苦了，我们也没有必要。我们从美国去的人都属于比较有钱的人，我想做的呢是小团的，小团小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一个车，它那种大的车能坐五个人到六个人吧，一个司机这样的小船呢，我们可以结伴呢两个车，想以这种方式。如果你们有需求的话，我可以按日期去排，这样的话呢就比较方便，而且呢也可以比较相似的两个家庭，比如您呢，你说我想以购物为主，或者我想上京都为主，我想泡温泉为主，我会把它 customize， 这样的话我们是比较一致的性的人在一起，是这样一个打算。所以您呢给我们的888-275-1628上的送一个短信，回过头来呢高姐给您打电话，我详细的记录一下你的需求，然后九月十月当然要去了。日本的央行到今年年底估计都是日币宽松政策，所以日币便宜的情况之下，高姐鼓励你们要去，而且九十月份是最美的季节，非常非常美。日本好，孙女士，你还有别的问题吗？
好，就这个，我因为我也有兴趣。好，谢谢。
好，往888-275-1628上面送一个短信日本，然后高姐呢回头再给您打电话哈。我现在去的时候呢是现在嘛，5、6月份还算是春天，所有就是绿，就是一个颜色。等到9、10月份的，特别是金秋十月的时候，你去到京都去旅游，哎呀，我没有办法去形容，我只能告诉您，那是一个色彩的盛宴。你到那个金阁寺、银阁寺，你到那些地方，你会觉得我没有办法去用语言去形容，太美了啊！现在呢还只是绿色，所以十月份那是最佳。冬天去呢，就一定要去泡温泉。所以我会给大家去把这个旅行团张罗起来啊。
好的，好的，好，谢谢。
好的，谢谢孙女士。其他听众朋友们，
谢谢。
其他听众朋友有同样的需求的话呢，请往888-275-1628我们的热线上面呢去送短信，好不好？高杰呢一定会把这个任务呢 promise 大家把它完成。我很多朋友都在拜托我总成天答应，然后我一次也没兑现他们，他们都在问我这件事情。从现在开始我要做这件事情，好不好？好，这是开场哈，讲到了日本的一些情况。刚才讲到那个投资屋哈，如果你自己真的可以的话，有那个资金的话，到那边在这个30%，美元对日币那个时候是90多美金，100美金左右，现在是140左右，将近30%左右的这样一个价差，你就知道我们如果在那儿买一个投资屋的话，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那如果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财力的话，倒是值得的，然后免费在那儿就是住他3个月，剩下几个月给他长期的出租哈，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角度吧。他们那边也有做民宿的，民宿呢相对来说也 OK， 但是对我自己来讲，我会住酒店也不贵，然后他什么都给你弄得好好的，很有意思。详细的细节高姐重新再开一个节目，今天呢我们就赶快进到我们的财经频道当中，好不好？好了，那今天呢已经2周了没给大家讲美股了，然后这2周之内呢美股也是发生了很多很多的变化哈。哇，我们又有一位姓陈的这位先生啊，还是女士？
陈的这位先生还是女士？
您已经在线上了，请讲。
喂，你好，
陈先生。
这个我一直想去日本去旅游，但是不知道，我很想去奈良看一看。据说东京这个物价是全世界最贵的一个地方。
不是现在了，
哪里是比较晚比较好一点呢？
哎呀，东京的物价现在不贵了，陈先生，你们，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在节目当中我说鼓励大家现在到日本。我昨天节目在讲啊，以前我也觉得日本的东京东西很贵哈，今天我昨天节目都在讲，天哪，什么都那么便宜，比我们美国便宜那么多。所以不在奈良和京都是一条线儿，基本上奈良和京都你是去了呢都能去走的。然后呢东京是一块，你就东京你就够你玩的了，购物就是在东京了。然后呢箱根是一条线，它是两个方向，箱根呢包括那个伊豆啊等等，那是泡温泉的地方。 那再往北呢，就是往那个北海道那边，一般我想大家不会去了，主要是京都奈良那边。京都你去了的话呢，奈良就是一天就坐 bus 都可以去走的。然后呢，千万不要觉得东京东西是最贵的。我这次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天哪，这日本什么呀，是美国，我们加州才是最贵的，东京根本就不贵，什么东西都便宜。
哦，
是，对对对，
这样。我想有没有8天到10天的不能超过12天的线路啊？
好啊，我得根据你们 customize 好不好？您是一个人呢还是一家人呢？
通常我会有两对夫妻一起去。
两对夫妻，那就四个人。
我们出去旅游中国是跟另外一家人家两口子，我们两口子一起去旅游。
我非常赞成，我非常赞成陈先生，因为哎呀，好朋友在一起出门那是一种享受，对不对？买什么东西啊，欣赏什么东西，那种共鸣，哎呀，我非常非常理解。这次我也是跟好朋友在一起，然后大家嘀嘀咕咕的，女生买东西，哎，这个好那个不好，大家都买的特别开心。对，
而且还希望你能带队，因为你日语可以啊。我们都不会日语，
即使
讲点英文恐怕沟通就有问题。
好，我能听到哈，如果咱们财力上都不是个问题的话，即使高杰不去，高杰会给你找一个美女主持哈，那是我的好朋友，他就在日本。这次也是我们一起去玩，一定会给你们安排的非常的好。给我们的热线电话呢送一个短信，这样我知道您的电话号码，然后呢我回头单独跟你们联系啊。没有问题，8到12天也好，怎么样也好都可以。我们呢有几个方法，一个呢就是咱们移动的时候呢有出租车，还有一种呢真的就是有雇一个导游一样哈，你8天到12天你真的能走很多的地方了。那2周左右你可以策划到秋天的时候，我是建议到日本一定要去泡温泉，你不泡温泉的话去了一大块。
因为我们上半年去了这个阿拉斯加，所以下半年呢到快接近年底的时候好好去玩一玩看一看，大概10月份、11月、12月
没问题，
当中你看可以吗？
没问题 ，I promise you 呀，我会帮您去策划这个旅行，然后我也会把我所知道的好吃好玩的日本的一些文化的内涵的历史呢，跟您好好的去聊啊，跟听众朋友们好好去聊，一定满足大家哈。给我的热线电话888275。1628啊，
发个短信 ，OK。
哎，给这样发个短信，
谢谢，
我单独的联系您，因为你看到了，我们不想要那种大团弄的赶场子似的，很辛苦。
还有一个问题，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一直想讲，但是没有机会讲，今天就告诉你。你做的这个理财有道这个节目，是很多的人，太多的人，非常多的人都在听，很多人可能你们不知道，只是他们。都是在听，但是他们不太习惯打电话，打call in电话跟你们沟通，听的人太多了，你们的节目做的质量太高了，太有深度广度了，太对这个我们湾区的华人这个生活当中有很多的指导，他们特别喜欢，所以我只是告诉你不用担心，你们的听众太多了， OK， 就这样。
哎呀，非常感谢陈先生，这才是对高杰最大的鼓励。你不是为了让我安排日本旅游，所以才表扬我吧？
不是，我真的是这样，因为我问了很多朋友，他们都在听，不仅你这档节目，方伟的节目听的人也特别多。
非常感谢哈，
特别多 ，OK。
哎，非常感谢陈先生，非常感谢，
OK， 谢谢了。OK，
哎，我们都是老移民了，不管在国外哪个国家，其实我们都很有感受。当我们很年轻的时候，在美国的时候，如果那个时候有什么人给我们做一个规划，可能我们会少一些弯路哈。那但是呢，就这些方面可能就没有得到。那如果过于商业的话呢，有的时候并不适合我们，所以这也是我自己。这种自己的感受，我未来呢，我将来我还会去有一些很基础的一些架构的理财的一些方面，希望能够介绍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也希望我们自己当父母的有了这样的架构之后呢，也能帮助我们自己的孩子。其实像在美国，股市已经是成我们的 lifestyle， 是生活当中的一部分，它不是如狼似虎，但是我们怎么去看待这些事情，怎么样去布局，所以我们的专家你们也听到了。 没有什么商业利益啊，就是告诉大家都是实实在在的，话不多，但是呢你少量多次，你买什么，这些都是发自肺腑的一些真心的一种感受吧。所以呢也希望呢对大家的这个生活当中有一些借鉴了。好，我们现在线上还有一位是曹先生啊，还是曹女士，你好，已经在线了，请讲。
哎，是我吗？
曹女士，听到了，请讲。
哎哎，我就是刚才还是对不起，是那个日本的事情特别感兴趣，能够就是我不知道怎么跟你们联系。
好，往88827516288882751628上发短信好不好？我真的没想到大家这么喜欢日本啊，都没有去打怵是吧？
因为我前面没听到，就是那个中途听进来的，所以我怕
好，那我下次我赶快做一个广告，你们如果想去的话呢，我去帮助大家把这个团呢张罗起来哈，这是高杰去答应大家的一件事情。您往8882751628上面去送短信，我这个财经节目成了旅游节目了。好的。哎，好的，非常感谢曹女士，谢谢所有听众朋友们的支持。两周回来了，然后呢，听到大家这么热烈的反应和对高杰这个节目的认可，对我呢是最大的鼓励啊！谢谢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没有互动的话，有的时候我真的纳闷儿，我说你们在听吗？也没有电话。完了，有的呢，有几个固定的老听众，总会在8882751628的短信上说高杰我们在听，高杰你做的很棒啊！我确实是有听众在鼓励我啊，但是我刚才这位陈先生说了之后呢，我能感受到您真的是对高杰吧，对我们这个节目的一个趁这个机会的鼓励哈。好，那高杰会再接再厉啊。那今天呢已经是哎呦半个小时24分钟过去了，赶快说一说今天的股市好不好。今天呢是13号哈，今天公布了一个 CPI， 然后呢 CPI 的数据呢显示着已经是连续11个月呢基本上都是增幅啊，还是在涨了，但是呢那涨的幅度呢不断的在下降。所以呢今天的这个报告一公布之后啊，美国的标普还有纳指全部呢是涨的哈，创了13个月以来的新高。今天呢还有呢就是辉瑞啊 ，NVIDIA 它的收盘呢，它市值正式突破了1兆美元，然后呢这也是历史上第7家美企呢达到了这个里程碑，这是值得非常骄傲的哈。虽然呢我们可能说和你有什么关系啊？那没错啊，它是我们华裔的面孔嘛，虽然它在美国长大哈，但是呢它是华裔的面孔，又是 CEO 有这样的公司啊。的确这是对我们很多美国的华裔人呢，这是我们一个 proud， 我们值得骄傲的一个地方啊，这是今天的一个比较大的消息。还有呢就是期货的交易员呢现在大家都在压住啊特斯拉啊，他今天是连续特斯拉连续13个交易日在上涨，所以呢大家交易员压住它还会继续上涨，这已经是特斯拉创下了哈历史上最长的连续上涨的这样的一个交易日。NVIDIA 呢也是哈，它是创下了历史的高位哈，410美元一股。哎呀，咱们都有朋友在恩伟达上班哈，2008年的股市大跌的时候啊，把大家吓坏了。然后呢，那个恩伟达，涨到90多块钱的时候，大家呼噜呼噜呼噜就把自己的股票都卖了很多哈。可能大家自己的员工都没有想到，今天居然达到了410美元。但是呢，它的这个市盈率啊，这个。倍数呢现在还是比较高的，这个呢也值得我们大家去关注啊，有点风吹草动的可能波动也会有哈，这是今天我们看到的一个比较主要大的消息。美联储从今天开始召开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明天呢将公布它最后货币的政策和以及记者问答。所以呢现在呢投资者和市场呢基本上是压住，几乎达到了100%的压住，说呢他们在6月份不升息哈，会跳过一次。那今天呢也有这个华尔街的传声筒的那位Nick 那位记者哈，他呢就在说7月份他们还会再加息哈，这是今天的哈不啷当一串的这样的一些情况。那我们看到今天的美国的道琼斯指数是上涨了145.79点哈，收盘的时候涨幅是0.43%，收报34212.12点。纳斯达克呢今天也上涨了111.4点，涨幅是0.83%，收报在13573.32点。标普500指数呢上涨了30.08点，涨幅0.69%，收报4369.01点。费半呢今天是上涨了42点，涨幅是1.3%。 1.15%， 收报3683.66点。所以呢，这一段时间呢，美国的这个股市呢，似乎走出了熊市哈，来到了牛市。真的是这个样子吗？美国的经济真的这么牛吗？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美国五月份的物价，这个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哈，它到底呢是哪些方面它是连续不断的下降？那么对现在呢，对联储来讲，它的困惑或者是它要进行的抉择又到底是什么？华尔街的一些投资者们，他们又如何去看待这些事情的呢？进一段广告，让高杰喘口气儿，然后呢，我们再继续看。
现金收购二手车，日本车优先。不管是什么年份、什么车型、什么车况，只要能 pass smog， 均可现金收购。现在就拨打电话，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98，我们现场看车，免费估价，现金收购，快速简单，安全无后顾之忧。华人帮华人，互惠共赢。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98。4084598098。
买 Lexus 就到湾区最老牌的 Lexus 车行，位于奥克兰的 Coliseum Lexus。 我们拥有25年历史，为华人朋友提供专属服务，有讲国语和粤语的销售、贷款以及售后维修的员工。来 Coliseum Lexus， 您能感受最好的购车体验。
Coliseum Lexus 库存充足，有大量新车和二手车，还有经验丰富的金融和保险团队。无论新移民、刚毕业的学生，还是您的信用状况有难度，我们都能为您量身打造最佳的买车贷款方案。对于超过厂家保修期的二手车，我们提供6000英里或6个月的免费动力保修，让您没有后顾之忧。请记住，我们每个月还会针对不同车型推出特别优惠的利率。
奥克兰 Coliseum Lexus 华人。
哎 ，Max。
哎。
嗨，一会儿就上线哈。刚才有听众赞扬了我们，我一会儿跟您讲。然后，我先说一说今天的这个前面的一些事情，我也请你发表一下意见啊，多说点哈。
啊，OK， 好。
哎，好嘞。
阅读和数学平均40个小时提升一个年级，希望之声的听众可以免费获得一份价值99元的测试，赶紧联系 Sylvan Learning at Mountain View， 电话6503905735，6503905735。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6.1 希望之声的财经频道，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呢是6月13号，现在呢我已经把我们的 Max 啊连到了线上。 Max 你好。
哎，高姐你好。
Max 刚才有一位陈先生哈给我们的这个节目呢点赞哈，他说很多很多人都在听我们的节目，他觉得我们每天讲的这些讯息包括分析都对海外的华人呢给了很多的资讯和很多的帮助，所以呢，刚才您们在线哈，我先给您转达一下，继续加油，我们。Max 是高杰的常驻嘉宾哈，他是属于技术线的、技术型的，他是只看曲线不看消息的，所以呢，这样的技术人员呢，他可能他讲的那个话呢都是干货，但是呢都是有用的。但不管怎么样哈，高杰要免责声明，就是股市有风险，投资要谨慎啊。以上内容只构成您这个听一听，但是不构成您的投资建议，对不起啊。好，那我们接下来呢，我和 Max 呢给大家去看一下今天的一些情况，同时我也听听 Max 呢他的一些看法哈。Max 今天呢有几个比较值得关注的个股，一定要给我们看一下啊 ，NVIDIA， 苹果，还有呢这个油价哈，还有油价。这些都要去看一看哈，因为今天我看的市场变动其实是蛮大的。我们先说一下呢，这个刚才我们讲到的 CPI， 美国呢这个 CPI 数字公布啊，交易员呢是预计哈，就是已经是超过90%。我看到今天更多的一些讯息，可能将近已经100%了，几乎是板上钉钉了，就认为呢它是不太可能去涨息了。 加息哈可能会暂停一次。然后我刚才提到的呢，《华尔街日报》的记者 Nick 哈，他叫做联准会的传声筒，他呢今天也是发表文章呢，是说五月份的整体通胀放缓会呢让联准会在连续十次升息之后呢，在本周放弃升息。但是官员们对居高不下的通货膨胀的担忧，可能呢会导致他们发出鹰派暂停的这样一个讯号。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不加息，但是我们七月份可能加息哈，他不想让市场过热啊。这是今天我们看到的。联准会的这位记者他放出来的消息呢基本上都是非常准确的，所以呢可能哈这是真是成为一个板上钉钉的了。那明天呢他怎么去讲，大家会猜测七月份和未来的这样一个走势。今天我们看到呢五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呢 CPI 是年增4%，年增4%哈，然后创下了从2021年3月以来的新低。这个数字呢也低于市场的预期，市场的预期值大概是4.5%。如果刨去油价等等这些核心的 CPI， 今年年增呢是5.3%，也低于前值的5.5%。这个呢是符合市场的预期的。我以前呢给大家经常去讲哈，就是预期呀、啊，这个预期呢成了一个市场波动或者是市场比较、市场浮动的一个重要的一个 trick。那么你符合预期啊，就怎么怎么样了；不符合预期就怎么怎么样了。那么现在呢，我们所看到的这个通胀 CPI， 它仍然是增的，它仍然是达到了5.3%啊，核心通胀。而这个呢，又是联储所有人都在关注的最重要的一个数据，所以。联储现在所面临的一个处境就是你怎么办，你到底为什么大家市场会压住它不去加息了呢？因为美国的经济会不会造成这种衰退，所以呢他就说他压住呢联储他不敢让美国的经济出现衰退了，所以呢就认为六月份不会加息了。那么考验联储的呢就是你到底你的 priority 到底是什么，你是保证物价啊去打下通胀呢是你的第一工作主要任务呢，还是说你要保经济繁荣呢？所以这才是联储要去选择的。联储的主要功能是保持物价的平稳，没有保持市场的繁荣。如果他这次不能够把通胀彻底的打下来，如果之后再重燃的话，那会更糟糕的一件事情。这以前我在节目当中一直给大家去讲，所以呢，明天鲍威尔啊去考验他的时候又到了。整个联储在这种舆论、市场，甚至呢一些政治的这种压力面前，他会怎么去做呢？很多人在市场，在市场的人，你会大家觉得哎，股市好了。可是如果你没有基本面，如果经济一直在高通胀的情况之下，你将来恐怕还会出现，还是那句话，出来混啊，总是要还的。所以这就是目前美国像联储他们做出来决定的时候非常两难的一个地方。所以今天呢我们看到市场的一些什么分析师人士啊等等啊，他们都在说 CPI 的数据呢清晰的表明了联储现在需要在货币政策方面放长假。简单来说，随着通胀开始降温，联储会需要做的工作似乎减少了，听到了吧啊，这就是分析师人士会这样去讲。那么也有的呢分析师说通胀仍然过高，但趋势是正确的，联准会准备暂停升息，等待着看其行动是否足以让通胀朝正确的方向发展啊，这是也是一种看法。那还有呢，那分析师呢就认为联准会呀暗示在今年年底至少再进一步升息来争取最大范围的选择权，这个呢与市场的预期值是保持一致的，并且呢会通过跳过升息而不是长时间暂停来观察后续的紧缩政策影响。现在呀我们看到这个联储的这种做法已经被市场摸透了啊！如果这种情况之下，那你的政策还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你必须起到真正的实质的作用才可能对市场哈，或者是对这个通胀起到这样的一个实质的作用。所以市场已经摸准了它的脉搏，这就是今天，所以这种脉搏很有意思。那你也摸准了的话，你可以预测到这个市场的走势，对不对？当然了，任何事情都有意外，如果你压住的不对的话，那也是没办法。所以今天晚上该布局的已经都布局了，今天所谈到的所有的这些分析人家已经布局完了，明天只是看考试的结果。好了，那这是今天我们看到的一个 CPI 的数据了。那还有呢，就是今天 这个油价哈，我也请这个Max 给我们来看看油价未来的走势。在昨天哈，6月12号的时候呢，高盛宣布哈，他说他对油价的预测从此前的每桶95美元下调到86美元，下调幅度11美元，幅度非常的大，将 WTI 原油的预期值呢从每桶的89美元下调到81美元。这个呢是高盛一直被认为是油市的大多头的，他近半年以内呢第三次来下调油价的预期。他给出的理由呢就是需求下滑，且呢受制裁的产油国供应超出了预期，这是他的理由。他昨天他做出这个调价之后啊，整个的油价昨天是跌了4%啊，昨天整个油价大跌。那今天呢其实油价是涨的哈，今天的国际油价普遍像布油啊美油啊涨幅全都是近涨回来，就近3.5%，把昨天的这个跌幅呢都涨回来了。你像 WTI 期货的七月的这个期货呢收涨了3.42%，每桶呢现在是69.42块。布伦特的8月原油的期货呢涨了3.41%，报每桶呢74.29块哈，这是看到的。那么昨天高盛的这个，包括呢对整个原油需求前景疲软啊担忧，所以呢昨天整个 WTI 原油期货全部收跌呢4%左右。昨天呢中国的央行10个月以来首次下调了短期贷款的利率哈，那这个呢也被外界解读呢，可能它是在刺激经济嘛，会不会增加这个石油的需求量？但是哈，就是很有意思，关于中国的经济呢，我以前在节目当中说过，今年包括高盛在内，包括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他们都曾预测过2023年最大的亮点是中国打开了这种封城的这种策略啊，清零政策结束了，所以呢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反弹和复苏将是整个2023年在疲软的世界经济当中的一个最大的亮点。结果现在他们傻了，因为什么？发现今年半年过去了，中国的经济没有反弹。一会儿呢有时间我再详细的给大家介绍这一部分哈。那这些呢都是油价今年一会儿涨一会儿跌的一个非常主要的原因。什么叫需求降低啊？中共国开放了之后，他那边如果需要的话，对整个大宗商品哈都会带来巨大的这样的价格的影响。但是现在什么都不行哈，这是今天的一个看点。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油价的这个走势，从技术层面上将会怎么样 ？Max，
油价我们看 WTI 啊，在我看一周内、一个月内、一年内，它都是向下跌的趋势 ，OK 是看跌的。然后可是当然如果你更长期的话它是更长了 OK 但是我讲在一年内都是看跌的。
这是油价哈，我再请您给我们看一下黄金好不好？今天油价是上涨的，今天的黄金价格是下跌的哈，跌了11.1美元，跌幅是0.6%。每盎司呢现在是1958.6哈，现在呢就是整个的这种恐慌情绪没有了嘛，美国国债上限暂时也解决了，所以这一段时间美国的股市啊等等都在反弹，然后呢黄金开始下走，现在是每盎司是1958.6了。那么黄金未来呢这一段时间会怎么样呢 ，Max？
黄金在一个月内它是看跌的。OK， 一个月内是看跌的啊，但是一年内它整体来说还是看涨的 ，OK， 所以它的所以整体来说还是看涨了，主力大概是两千左右啊，2040啊。
这是黄金石油方面哈，我想问问 Max 哈，那我们知道呢最近这半年了，几乎是随着联准会的这个政策呢市场波动非常的快，那随着 CPI 的数据呢市场波动也很大哈，那您呢在明天哈这个六月份的利率政策呢将公布了，在此时此刻像你啊，你们纯粹是从技术层面的，这个时候你们会做什么样的布局？那像很明显的这样的话你会不受影响吗？你只盯着曲线吗？你在今天是不是已经对明天做了布局呢？你怎么做的呢？
没有什么受影响啊，就影响黄金，比如说黄金来说，这整个星期我都是买跌的。
哦，你一直在都在买跌，下次我得问的具体一点。OK。
对就是买跌然后就套利啊，那个系统会自动做了，但是买跌然后套利。
哦。 哇，你太狠了点儿。
还是继续买跌。
那你还做什么了？给我们透露点儿。
没有做什么特别的，因为基本上都是做一模一样的事情。每天你基本上是做一模一样的事情。
那你的胜率有多大呢？
胜率如果我讲盘，你讲短期内这个说不准了，但是如果我们长期来说，我看数据啊，长期来说大概79%-81%吧。
Oh my gosh！
之间呢，大概是胜率大概是这样子。
那我们都跟着 Max 就行了。我还得去说明一下，这个股市投资有风险。我下次我得进到你的那个自动交易平台当中，好好去看一看啊，去做一个长期的这样的一个，有70%-80%的胜率，那谁不去干呢？我也没去卖我们的 Max， 下次我得把 Max 卖出去。好哈，我们只是在介绍资讯了。有机会的话我们再跟 Max 成为会员的这样的这种方式哈，听听 Max 一些具体的一些操作啊。好，那我刚才提到的呢，这个CPI 的这个数据和一些相应的一些情况了。我呢补充几个哈，就是包括华尔街日报呢，他们都在去谈到就美联储呢明天的政策，如果呢通胀超温啊，就降温的超过了预期啊，就降温一直还不错，走得不错，比你想象的降温还快的话，那么美联储会不会就此就保持沉默了呢？今天的华尔街日报呢是有一篇文章哈，那他们就是 CME 啊，美联储观察，他们呢就预计6月份暂停加息的可能性几乎哈，我刚才说到了达到了100%，7月份加息的可能性呢，从一天前大概是60%呢上升到66.5%啊，就是他们认为6月份可能性会停一下，观察一下，然后呢7月份会上涨。刚才我提到的呢，就是CPI 啊，5月份它比4月份上升了0.1%，同比增长了4%，增速呢是两年以来的最低的水平，主要原因就是燃料成本急剧下降。剔除食品、能源，5月份核心的 CPI 比4月份上升了0.4%，比一年前上升5.4%。所以呢，他这个分析文章就说呀，美联储希望将通胀降到2%，即使目前通胀低于市场预期，但是通胀率明显仍然过高，还没有达到美联储的目标。那么通胀指数为什么仍然这么高呢？主要的原因就是劳工部对住房成本的衡量。在劳工部的公示当中呢，住房成本占其消费支出的这个比例呢，大约1/3。如果不包括住房成本的话呢，总体消费的价格呢只增长了2.1%，核心价格呢只增长了3.4%。但是呢，目前租金市场也是下行的。但是呢，为什么就这一次它的数据还是这么高呢？是因为劳工部对租金的解读滞后于租金的走向，也就是说目前的这个物价指数的租金的成本还没有反映到新签订的这种租金通胀已经减速哈，没有反映出来，数字没反映出来。你比如像 Zillow 哈，我们大家都要看的这个房地产的这个网站哈，它的一项租金的指标在5月份比去年同期增长了4.8%。虽然还增长了4.8%，但是呢，比去年同期啊，去年这个时候5月份增长多少啊？这个租金一下子跳增17%，你看哈，4.8%和17%，这个下降的比例已经是蛮大的了。这是租金又占的比重比较大，所以呢，大家就认为其实可能这个连着十个月的涨息啊，已经开始有刹车的这个动作了。还有呢，其他的价格呢看起来也在降温，包括运输成本在继续下降，鸡蛋的价格比去年的同期也下降了0.4%，咱们今年已经经历了鸡蛋死贵的那个阶段，现在都开始往下下降了。所以呢，华尔街日报的这个文章分析呢，他就认为呢，会议啊倾向于在7月份上再次加息，但是啊，咱们现在是5月份的数据，如果6月份的数据表明通胀还在进一步的降温的话，很有可能联储还会选择保持观望的这样的模式。那7月份的加息也有可能是本周期啊本轮加息的最后一次，真的会是这样吗？我们要去观察，要去报一个问号哈。因为在上周公布的美国5月份的非农就业报告也是喜忧参半，制造业呀、服务业呢，它数据也是令人比较沮丧。然后呢，6月份第一周出请失业金的人数呢也是大增，这些呢都支持了 目前市场对美联储明天政策利率的这样的一个压注哈。同时呢，华尔街也加强了对美国消费者的压注哈，这个也是蛮有意思的。一般呢，一旦有通货的膨胀，经济增长放缓，利率上升，通常会给汽车的贷款还有信用卡的债务呢就增加了负担，它就会挤压这种消费的能力。但是呢，华尔街呢，他们正在压什么呢？压他说美国大多数的借款人呢，他们可以不那么艰难的通过这一次的通胀哈，他们就是觉得恐怕没有像之前，你知道之前市场一直在说汽车就买车二手车那个贷款信贷市场呢很危险呐、违约率比较高啊，我那时候我就在讲，我说其实没有那么可怕嘛，对不对？那么这一部分现在呢，这种担忧压力呢也是开始下降了。华尔街报道呢是在说，贷款的还款率已经从大流行期间触及的那种超低水平呢小幅的上升，但是还是低于过去经济低迷时期的水平啊，就是它违约率等等的有点上升，但是没有那么的可怕。在过去几个月呢，银行的这个压力的缓解也保持了呢经济呢保持在正轨，同时呢美国债务的这个上限协议达成，消除了另外一个风险，所以呢现在呢投资者更加看好价值大约3000亿美元的汽车还有信用卡的债务，就是资产证券哈，这部分市场呢现在看好了，这是华尔街目前的这样的一个态度哈，他们这样的一个大比例的有这样的一种看法。和美国的国债相比呢，到今年现在为止，消费者支持的资产证券的收益率是大幅的下降，这说明呢除了主要股指强劲的表现之外，华尔街乐观的认为美国家庭将不会很痛苦的度过难关。最终消费者债务的分析师和投资者呢，他们就在说，很难想象在目前呢还有这么多工作岗位空缺的情况之下，会出现普遍的这种贷款的违约。摩根大通对其客户群的分析，消费者的银行账户的余额在很大程度上还是高于大流行之前的水平，特别呢对于收入最低的人来说，加薪的幅度远远超过了通胀率。纽约啊，纽约现在好像是外卖吧，啊，外卖的行业的这个工资最低工资已经是每小时$18了，加州咱们现在好像是17哈，纽约那边还在涨，所以呢，现在看到呢，像这个克罗尔 Kroll Band 的那个 Rating Agency， 他们是一个评级机构哈，在5月的一份报告呢，就说只有0.4%的信用评分高的汽车贷款借款人延迟付款超过了60天，相比之下呢，对于低信用评分的借款人的这个比例呢是有4%，但是呢这个呢已经低于1月的5.5%，和2018年、2019年疫情大流行前的水平呢保持一致。所以呢这个呢就是我们看到的哈，就是整个市场的情绪普遍的变得更加的积极，所以这段时间的股市大家看到了，这都是整个市场的一个综合的反应。我们再看一下呢，就是整个国际哈，欧洲央行呢它是在周四公布最新的决议啊，这是本周又是央行周，他们的市场呢估计它的6月、7月的价格各升一码，随后呢会暂停升息到年底。日本央行呢是周五16号接着登场，目前市场是估计哈，日银哈他们是认为日本会维持超宽松的政策。所以日本现在什么都便宜，机票便宜，日币贬值，它就是促进整个在国外对国内的这样的一些旅游以及它的一些出口了。所以呢现在我们看到呢英镑哈今天是上扬了0.8%哈，也是创下了新高。在岸人民币哈这个对美元也触及了6个月的低点，今天人民银行周二将政策利率下调10个基点来提振市场的信心哈。在刺激经济，所以人民币还在继续贬值，这是今天的一些市场的情况。那我进一段广告之后呢，我请Max 给我们来看看 NVIDIA 哈 ，NVIDIA 这个今天它是太牛了，已经过万亿了，又是一个大巨头啊！就我们来看看还有甲骨文呐、苹果、特斯拉等等一些具体情况。
通货膨胀加剧，能源价格飙涨。是时候为你的房子安装太阳能屋顶了。
为啥呀？
加州阳光充足，太阳能屋顶可以大量发电，不仅可供家庭日常使用，还能为电动车提供能源，经济环保。现在找 West Shore 屋顶公司安装新型太阳能屋顶，比安装太阳能板更便宜，更方便维修。 West Shore 屋顶公司提供免费估价， 零首付、分期付款，还有30%退税，50年质量担保。
这么划算，我也要去安一个。
屋顶安装就找 West Shore Roofing， 31年安装经验，工艺完善，品质优良，是众多大牌屋顶制造公司指定的安装厂家。工人经过专业培训，防疫措施严格。现在就预约 West Shore 屋顶公司，华人经理泰瑞正，408-221-7763，408-221-7763。
吃特色火锅就来小伟羊，
羊排火锅、
牛蛙火锅、
酸菜鱼火锅、羊蝎子火锅，
酱香口味、
香辣口味，
香在嘴里，辣在口中，
麻的爽心，
口感倍儿佳。
还有 BBQ 烤肉、烤鱼，
承接 party 聚会。注意啦，提希望之声老板送你小甜点。
小伟羊地址越南城，
老板电话408-564-7727，408-564-7727。
听说过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头一次听说车辆事务所。
对，美湾专业车辆事务所服务全方位，经营汽车、摩托车买卖、维修保养、保险、寄卖、租车、拖车、 SMOG 检测，还提供车辆相关法规咨询和资讯。美湾车辆事务所 McBay Auto， 伴您驾驭未来之路。地址圣科西北4街，电话650-759-5951，650-759-5951。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6.1 希望之声的财经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888-275-1628。我刚才还有一个热线电话没有接起来啊，我们这位听众的尾数是2686哈，估计呢是不是您也是想日本游啊？我现在已经有很多听众都在我的热线当中来送，您可以呢给我们的热线电话888-275-1628这个上面呢去送一个短信，打上日本，然后呢高杰一个一个单独会联系你们啊，我们来好好的策划一下到底要怎么到日本去玩。好了，那我们接下来呢请 Max 迅速的来给我们该快点讲哈 NVIDIA 呢是连涨，今天它的股价呢已经达到每股410了，它呢现在是达到了破万亿哈，今天早上早盘的时候呢大家说将破，到晚上收盘的时候已经是突破了万亿美元，这是第七个美国最大的哈这种七大公司之一了，人家已经是晋升了。那么华尔街呢对这个呢是一点都不担心，因为什么呢，就是 AI 啊 AI 的这个刺激。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NVIDIA 会不会太高啊，继续还会涨吗 Max？
NVIDIA 在一周内、一个月内、一年内都是看涨 okay,、哪怕是长 NVIDIA 长期也是看涨 OK、所以会不会太高，这个就很难说了，因为没有不会回调的东西，都是会回调的，只是等几时罢了。所以你一般这种情况，我们讲看涨，你可以少量买入试试了，但是就是不要孤注一掷。
这就是 Max 给大家的这样的一个建议哈，不要孤注一掷，还在涨。现在我还可以跟进吗？
就是不要孤注一掷，你可以少量试试。
少量试试，然后呢，再涨一涨，害怕了就赶快跑出来了吗？
如果你短线做交易是这样子了，如果你是长期投资的话，你可以买入一点试试，然后万一它真的回调的话，你可以逢低再买入。
好哈，这是NVIDIA 哈，其实跟 NVIDIA 相关的一些股票呢全部是水涨船高，有一家小公司也是，我明天再给大家讲哈，这是就在我们湾区这家公司，这家股票几天之内都涨了一倍多，给大家留一个悬念，明天跟大家讲。今天呢还有特斯拉了，特斯拉今天继续飙升哈，连续13天，每股现在是258.71块啊，第13天上涨，创下了最长的连胜的记录哈。然后国家公路交通管理局的数据显示，从2019年以来，特斯拉的自动驾驶软体呢是导致17人死亡和736起车祸哈，这是对它的不利的消息，但是椰风挡不住啊，他自己的这个Y 和 Three 啊，已经是销售量是非常的高，而且他今年还要在墨西哥可能生产一些低价的哈这样的一些 它特斯拉那个市场占有率可能会就更高。那我们来看一下特斯拉，现在呢就包括木头姐呀，他们都是哈在之前的压住呢，现在人家获得了丰盛的这样一个回报。那么接下来特斯拉会怎么样呢？
特斯拉在一周内、一个月内是看涨的，半年内也是看涨的，只是讲一年内它还没有走出跌势，所以它主力会在300左右。OK， 但长期它也是看涨了。
今天
短期内就在300左右啊，是一个主力。
今天呢有一个哈，就是特斯拉连涨了十三涨哈，然后就是那个木头姐嘛，凯西伍德呀，方舟投资掌门人，他昨天是大举的抛售了特斯拉哈，他是巨额利润然后了结的，他周一售出了39.3万股特斯拉股票，价值超过9800万美金哈，他呢在去年年底就一直大举的压仓特斯拉，当时的股价低啊，$110嘛，我在节目当中都给大家讲过的，对不对？然后呢，昨天特斯拉上涨了2.22%，昨天是249哈，今天呢继续涨，到今年开年到现在为止，特斯拉已经涨超130%了。那同样的问题，我能跟吗？那木头姐已经卖了，人家获利了结了，人家为啥获利了结呀？我听起来怕怕的。那 Max 你怎么看？
这个要看你是看多长时间了，短期内它是看涨了，但是主力就在300左右，在短期内，所以是其实就要见好就收，当然长期它也是看涨了 ，OK， 但是一年内因为它还没有走出跌势，所以短期内还是要小心了。
所以这个木头姐呢，她是在今年一月份减持了 NVIDIA 的股票，然后呢就错过了最后这一波哈史诗级般的涨势，然后她这次又大举的去抛售特斯拉，就大家就在问呢，她说你会不会又给卖空了哈，又这个把特斯拉又错过了呢？然后呢，伍德呢，他是说他为什么抛英伟达呀？那个时候他就觉得太贵了啊，太贵了。结果呢，现在更贵，比一月份更贵。所以这个市场非常有意思。漫步华尔街有这么一本书哈，它就是这个市场。有的时候呢，你没有办法用一种理性去说这个市场，就整个市场的这种情绪是一种大众的心理。所以呢，这个时候你没有办法用一些因为所以然去解释这个东西，这也是市场有魔力的地方。好了，时间的关系呢，今天就到这儿了。接下来呢，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然后高杰呢会私底下联系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我会先给您送短信，再给您通电话。谢谢 Max， 明天我们继续为大家分析明天的热点，明天将是关注联储的政策到底会什么样。谢谢听众朋友们，谢谢 Max， 明天见。
谢谢。